把这个呼吸中断好30秒、40秒啊，要不然我平常的呼吸快一点的18到20，慢一点的10，他也不可能有呼吸终止啊。那为什么会呼吸终止？很显然的，你的意识没有控制它嘛，也就是什么睡眠嘛，是不是？是不是你睡觉的时候呼吸是 auto 的？这个时候，哎，不知不觉，他就停了30-40秒，不呼吸。好，那透过学理，透过学理，我现在抓到一个解释的角度，各位听听看。当你，哈，过度呼吸，当你过度呼吸，是不是 pH 值会偏减？对不对？好，这时候你睡着了。你过度呼吸偏减，对不对？身体会不会侦测？会不会侦测？那侦测的结果，它会不会让你的呼吸暂缓？懂吗？目的是什么？目的就是让你的呼吸终止之后呢，二氧化碳可以在这个终止的期间把它累积，把它 hold 住，而二氧化碳的浓度拉上来以后呢，你刚刚之前那半个多钟头的换气过度呼吸减，是不是就可以平衡？这样听懂吗？所以听清楚哦，睡眠呼吸终止，就我的解释来说，它也是酸碱度恒定的过程，只是说呼吸性的碱透过呼吸性的酸来平衡。呼吸性的碱会不会想吃垃圾食物来平衡？会，那叫呼吸性碱由代谢性酸来平衡，可不可以？但是那需要好几个小时，吃进去消化代谢要好几个小时，这样听懂吗？但是在睡眠的过程当中，假设你有半个小时的过度呼吸，是不是你的 pH 值就偏碱，越来越偏？身体会不会启动它的一个平衡机制？会不会？绝对会。起床吃东西吗？没呼吸啦，怎么办？自动呼吸终止，这样懂吗？这个自动的呼吸终止有没有把二氧化碳再留住？二氧化碳浓度会不会变高？可不可以把酸碱度给平衡回来？会，听清楚，会。所以呼吸终止，在睡眠的时候的呼吸终止，就我的解释，它很简单，它是呼吸酸来平衡呼吸碱，合不合理？合理。但是你在呼吸终止的这一段过程当中，你会缺氧，哎，各位同学，你们的福气来了，起来活动活动。不是不是，我是说我啦。你们要起来活动活动没关系，反正镜头看不到啦。没有。来，同学问有没有人因为呼吸终止死掉？答案是没有，答案是没有。OK， 好，但是来，我们看一下来，前面那一页，前面那一页，207页。为什么我们今天会在这个篇章，我们特别来强调睡眠呼吸终止这样的一个议题的讨论？207页的最后一段看。假设你是属于有睡眠呼吸终止的这个患者，长期的睡眠呼吸终止会让身体缺氧，看到没有？这里画重点，身体缺氧，这就是待会我要在黑板上面跟各位做仔细说明的。增加心脏病，看到没有？增加心脏病、中风、二型糖尿病、肥胖、心衰竭，甚至于车祸的风险。OK。这些状况被认为是呼吸停止影响睡眠所致， 但在嘴巴呼吸的人身上相当常见，就是一个过度换气。这样听懂吗？好，来，我刚刚特别提到，来跟着我的逻辑哦，哈。我刚刚提到的这个所谓的睡眠呼吸中止，它是一个代偿。我刚刚的解释是不是一个代偿？因为透过这个呼吸中止，是不是你的二氧化碳会浓度增高？对不对？那你之前是什么？你之前是用嘴呼吸嘛？打呼嘛？前一章不是说你要连睡觉的时候都保持用鼻子呼吸，所以你要把嘴巴贴起来吗？对不对？你把嘴巴贴起来以后，你用鼻子呼吸，你就不会不容易在睡眠的时候造成所谓的过度呼吸，而避免掉所谓的呼吸中止嘛？对不对？所以我们现在倒过来说啊，这个人有呼吸中止，很显然的，他在睡觉的时候不是单纯的鼻子呼吸，他有相当程度的用嘴呼吸。那用嘴呼吸的结果是什么？过度换气。过度换气的结果是什么？来，我们一个一个来，用嘴呼吸是不是叫过度换气？对不对？过度换气的结果是什么？二氧化碳是不是不够？结果呢？酸碱度呢？是不是上升？那这个酸碱度上升以后偏碱嘛？偏碱的结果底下，我们的这个侦测系统很敏感啊，到了一定程度的时候，它侦测到了、啊。我们刚刚讲嘛，你一个代谢，一个呼吸碱，在睡觉的时候，你不可能吃东西来平衡它嘛，对不对？你不可能用饮食的酸来平衡它嘛，所以这个时候怎么办？我自己平衡自己呀、啊，最快嘛，几分钟就可以搞定啊。所以这个时候身体就启动一个急转，就是呼吸暂停，暂时停止呼吸。暂时停止呼吸的结果就是二氧化碳的浓度拉上来以后，二氧化碳的浓度拉上来，是不是酸碱度就会降下来？这中间是不是就平衡掉了？是不是？这样没错吧？好，那问题来了，这个机转，呼吸中止这个机转是什么？是必要的。在什么前提下？用嘴呼吸、过度换气的情况之下，它是必要的。这样听懂没有？好，但是问题来了，问题来了。这边提到的哦，长期的呼吸中止会导致身体缺氧，没错吧？好，什么意思哈？来，各位翻图，拉到很前面的哦。那个谁的那个谁？波尔，那个老波尔，老波尔，那是第几页？好，来，五十页，看到那个图没有？再跟各位回想一下，五十页，氧气释放的那个曲线图，再回想一下，当身体偏碱的时候，会是哪一个图？会是哪条线？红色，听清楚哦。当你身体偏碱的时候，是不是跑到红色？是不是？有氧气没有？血氧有没有？有，但是会不会释放？不会，释放不了。大家听懂没有？就因为这个样子，所以来逼着你，听清楚，就因为这样子逼着你必须把呼吸中断，把二氧化碳保留住，试图让这个酸碱度 balance 回来，偏酸，让这个曲线尽可能的往蓝色那边挪嘛，没错吧？好，各位，你有没有想到一个问题？当你呼吸中止的时候，没错啦，你把二氧化碳的浓度拉回来了啦，但是你呼吸中止，对不对？你有吸进氧气吗？来，当你呼吸中止的时候，你没有吸进氧气，对不对？你的酸碱度那个时候是酸还是碱？来来，想五秒钟再回答我。来哦，听清楚哦。刚刚你在换气过度嘛，对不对？换气过度才会导致呼吸中止嘛。当你在换气过度的时候，是不是碱的？ 是不是氧气释放不掉？哪怕血红素里面一堆氧，但是释放不了，是不是？好，这个时候启动一个机转，呼吸暂停，二氧化碳浓度是不是慢慢累积？比如说三十秒，那我的问题是，当二氧化碳浓度在累积三十秒的过程当中，你的不是，这是第二个议题，在二氧化碳累积的这三十秒过程当中，你的酸碱度是酸还是碱？
碱
呐、啊，来来来，因为是偏碱，碱到一定程度身体受不了了，所以他才逼着你用二氧化碳的浓度来平衡它嘛，对不对？除非你把它平衡到位了，它才会启动呼吸啊。但是完全没有办法平衡到位嘛，没有办法完全百分之百嘛，对不对？那接近差不多的时候，你的呼吸就开始了嘛。所以听清楚哦。在呼吸终止的这一段过程当中，哪怕你累积了一定量的二氧化碳浓度，但是理论上这个时候你的酸碱值依然没有办法百分之百的把当时所造成的呼吸碱给完全平衡过来，这一点听懂没有？所以你的酸碱值是不是还是偏碱？所以你的氧气是不是释放依然不是很好？结果在这三十秒的过程当中，你又没有呼吸，氧气又进不来，那你想想看，这个呼吸终止，它的因跟果所带来的结果是多么的对身体不友善。很简单的一句话，就是这里嘛，身体缺氧嘛，这样听懂没有？身体缺氧是不是就有两个机转来解释了？前面一个机转就是当你很偏碱的时候，氧气没有办法从血红素释放出来。对不对？那第二个是，当你呼吸终止的时候，你连空气都进不来，你到哪去找氧气嘛？所以听清楚，当你这两个机转都懂的时候，睡眠的呼吸终止对健康所带来的不利的影响大不大？那你说医界去重视这个议题，某种程度来说合不合理？
合理。
但是问题是处理的方式。对治的角度，好，来，我们接下来看，目前医界是怎么样在处理睡眠的呼吸终止症候群。OK， 好，来，正压呼吸器，好，看到没有？一个睡着的有呼吸终止症候群的人，给他带氧气，好，是目前治疗睡眠呼吸终止症的主流做法。好，透过不断向呼吸道输入少量空气，确保呼吸道敞开可以呼吸。这么做，中度至重度患者睡着后的呼吸终止次数可以从每小时29次减小到每小时3次，但并没有减少心血管疾病发作的几率。好，医界目前对呼吸终止的治疗就是给他一个面罩，好，给他一定浓度的氧气，好，灌给他。我们看到的这个所谓的正压治疗，好，的正压呼吸器的治疗，它所带来的效果是什么？有没有效？目前看到有没有效？有，表面上的效果，听清楚，表面上的效果是什么？哎，这个人每小时他的呼吸终止从29次降到只剩3次，哦，很明显的。改善他的睡眠呼吸终止的次数，但是下面那句话才是关键。我们前面是不是前面那章提到，呼吸终止会带来身体缺氧，而带来很多心血管方面的疾病嘛？那结论呢？心血管疾病发作的几率有没有因此而减少？没有。哎，马大，这不对呀！明明透过正压呼吸器这样子给氧，他的呼吸终止表面上已经从29降到3，是多大的一个改善跟进步？那为什么他相关的心血管的问题没有任何的改变？有没有矛盾？理论上有没有矛盾？ 因为表面上你看到他的呼吸终止，因着正压呼吸器的这个处理而减少了嘛，哎，我很开心呢、啊，哇，结果呢？治疗前跟治疗后两组，一组有治疗，一组没治疗。好，治疗组的29次降到3次，没有治疗的一样29次啊。结果呢，死亡率一样，心血管的死亡率一样。对，来下面那一段。来，隔两段哈。来，对我们看，对于支持使用正压呼吸器的专家，这是很难解释的结果。但对博士还有马伊安博士一样亲自体会过睡眠保持鼻子呼吸跟嘴巴呼吸差异的人，他的那个感受再清楚不过。结论在下一段，无论采用哪一款正压呼吸器，除非将使用者的嘴巴用胶带或其他方法封起来，否则都防止不了使用者继续用嘴巴呼吸。少了鼻子呼吸可以带来的一氧化氮心血管疾病发生率降不下来，这一点都不意外。看到没有？你给这个呼吸终止的患者正压呼吸器，对不对？但是他带了这个东西以后依然用嘴呼吸，对不对？所以他吸进去的依然只是所谓的空气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只是氧气的浓度变高，这样懂吗？但是我们很清楚的，在前面几章、前面两个礼拜，我们谈到的用鼻子呼吸，它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生理上面的功能，是无可取代的，就是它可以把鼻窦所产生的一氧化氮，透过鼻子呼吸带到身体里面去，它有气管扩张的效果，它有血管扩张的效果。今天你想想看，一个睡眠呼吸终止的病人带了一个呼吸器，有相当程度的氧气的增加，但是嘴巴张嘴呼吸，一氧化氮呢完全用不到。一氧化氮给身体所带来的好处并没有因为用这个正压呼吸器而得到任何的改善。所以哪怕你表面上的观察，哎，他的呼吸终止从29降到3，对不起，对他的心血管的疾病的发生率跟死亡率一点帮助都没有。关键是什么？关键是这个患者他本身并没有改成用鼻子呼吸，他依然是用嘴巴呼吸。就听懂没有？所以为什么前面那两个章节博士要这么强调好用鼻子呼吸的重要性，好用好睡贴把鼻子贴起来的重要性，各位这样懂了没有？懂啊？很简单，对啊，很简单啊。你不用什么正压呼吸，你不要去找什么耳鼻喉科对啊，什么睡眠专家什么都不用，就乖乖的把嘴巴闭起来，嗯 ，shut up。闭嘴就对了，就可以了。来，你看哈，这又挡掉多少医学上的商机？好，所以我现在上的这些课程，坦白说，它够难玩了。来，我们看下面一段哈，我们把它很快的念一遍。就像马伊安博士说的，试试看吧。我已经看过好多朋友因为使用睡眠胶带这么简单的措施，不光感冒几率降下来，连手脚冰冷精神不够的问题都得到了明显的改善。好了，感冒几率降下来，懂不懂？因为一氧化氮本身它就属于自由基，然后透过鼻子呼吸也可以降低病原的致病度，看到没有？是不是我们之前是不是谈到过？好，感冒几率会降下来，另外手脚冰冷，手脚冰冷是什么？血管呢、啊？对不对？你用鼻子呼吸，一氧化氮带进来，然后你用鼻子呼吸，二氧化氮浓度拉上来，这个都有助于血管扩张啊，对不对？好啊，精神不够是不是就缺氧？对呀、啊，当你改变了这个酸碱度，改变你的二氧化氮的浓度，改变了一氧化氮的一个对血管扩张的影响，身体对氧气的释放跟氧气的利用率是不是变好？ 对啊，那精神不济当然也就改善了啊。所以这些都水到渠成啊。你只要在睡觉的时候记得、哦、把嘴巴闭起来、哦、改用鼻子呼吸，这些东西通通搞定了，很可观的、欸、好，我们再看、哦、透过鼻子呼吸把自己本来就有的疗愈力带回来，可以是改变人生的一大步。 OK， 来再看最后一段，比起手术或采用复杂的设备，不妨先从再简单不过的睡眠胶带开始，给自己一段时间重新熟悉鼻子呼吸，这可能会是你这一生做过最好的事。好，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所谓的正压呼吸器，它是一个主流治疗，针对所谓的睡眠呼吸中止。那有很多的个案，它其实是透过手术，去做局部的一些处理，那又更大工程。好，那各位，我给这样的一个议题：手术完了以后，某种程度来说，睡眠呼吸中止会不会改善？某种程度来说可能会哦，但是心血管发生的几率呢？不会。为什么？假设听清楚，假设手术完了以后，他依然在睡觉的时候是用嘴呼吸，好、哦，问题依然故我，不会有任何改善，改善的只是表面的状态、表面的症状，但是真正的那种长远性的影响，好、哦，还必须好、哦、把嘴巴封起来，手术不是重点，好，正压呼吸器不是重点，这样了解没有？好，所以以上的篇章哈，给有呼吸中止困扰的这些同学，好，或者是你的亲朋好友、同事，好，有这样的一个状况的时候，不妨跟他们分享，好，我们今天这个很重要，但是又很简单操作的一个方法，好，即使他不信。也可以鼓励他试试看嘛，对不对？那死马当活马医啊，对不对？对不对？你给自己一个礼拜啊、哦，把嘴巴封起来，你试试看嘛。这样听懂没有？好，来，我们再看第三十八章。好，三十八章是即使鼻塞也可以慢慢适应鼻子呼吸啊，这个大概是给过敏性鼻炎的患者自己看的，好吧？嗯，这一篇我们就没有太多的这个重点说明。来，各位，我帮各位处理一下这个观念哈。当你感冒或者是过敏发作的时候，是不是会鼻塞？那我想各位都有过这个经验，当你鼻塞的时候，你试着用鼻子呼吸是不是很辛苦，很不舒服，对不对？所以这个时候你会自动的切换，好，用嘴巴呼吸。那各位现在都知道用嘴巴呼吸的缺点，所以这一段内容，或者是我们单单看这个不是讲的这个标题，哪怕你听清楚哦，哪怕你现在有所谓的鼻塞的问题，不要灰心，不要丧志，一样可以强迫自己试着，哪怕很艰困，哪怕很不舒服，试着用鼻子呼吸。好，内容自己看。当你强迫自己在鼻塞的情况之下依然用鼻子呼吸，你坚持一段时间，十几二十分钟过了以后，半个钟头过了以后，你会发现鼻子不需要靠吃药，它自己慢慢慢慢恢复它的通畅度。那这个内容自己看，因为你们都看得懂了。好，我就不做多做说明，这样了解没有？了解哈。好，我们再往下进内容。那接下来又是一个不一样的领域了哦，很有趣哦，非常有趣哦。这一章的内容叫做从医学到瑜伽。好，那一样主要的内容自己看。那请翻第219页，这个图 219页的这个照片呢、啊？218页啊，218页这个照片，大家看一下。哦，很显然这是一个瑜伽室，哈、哦，他在做呼吸的过程当中的一个静态照片。好、哦，练过瑜伽的大概会有一些啊、哦、心得。你看他的整个肚子有没有完全凹下去？对不对？那各位，我问你，用你的常识，这个人这张照片这个动作，他是属于吸气状态还是属于吐气状态？
吐气
，这是吐气状态，而且是吐到极点，吐气哦，而且是吐到极点的时候，他会动用到这个腹肌去帮忙。好，后面我们会解释，你会很清楚的知道，这是吐气哦。这是吐气。那你看哈、哦，各位，我们都知道嘛，肚子里面啊、哦、有很多的给吸嘛，有很多下水嘛，哈水啊，啊、哦、胃啊、哦、小肠、大肠、肝、胆啊啊、哦、都下腹的我们就不谈啊、哦，都在这里。那你想想看，你想想看，这个人。他这样的一个动作，整个腹肌、腹部的肌肉往内这样子，几乎南宫摇个什么前胸贴后背，对不对？差不多就是这个图嘛，差不多嘛，对不对？假设你从侧面看，是不是这个人变得很扁？
对。
好，你先听好了、哦，他这个腹肌这样子一用力往下一压缩，对不对？我们刚刚提到的那些内脏下水跑哪去？他就往旁边挤嘛，四面八方挤嘛，对不对？那会不会往上？
会。
那上面是什么？上面是横膈膜。横膈膜再往上是什么？就是心跟肺。心跟肺，就是胸腔的嘛。所以这样的一个动作，对不对？你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没什么，但是看到了他的内脏，他的这些肠胃道基本上是被压缩的哦，而且。好，往四面八方推挤哦。那往上的话，它是推横膈膜、哦，那横膈膜又推往上，两边的肺跟心脏哦。这样听懂没有？所以你看哦，假设你去想象一个画面，这个人现在是一个动态，他恢复正常呼吸，吸气是不是肚子又弹回来，然后再吐气又吐成这个样子，再吸气，再吐气，他有没有在做内脏按摩？太厉害了，内脏按摩是一个角度哦。另外，你想想看，我们刚刚讲的这个推挤的效果，会不会带动胸腔？
会。
他整个胸腔的变化，他的心脏，还有他的肺，那个扩张跟收缩，就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个腹肌的过动的过程当中，带来一个跟我们一般人不一样的力量的一个引进。来，我们的呼吸，我们现在的呼吸，我们心脏、肺脏有没有它一定的影响？有没有？
有。
好，那这样的呼吸呢？这个图的呼吸，它会不会带来额外的力量？会不会？会。这就是为什么布袋戏讲说这口是啥？我是昆仑山的人气书啦。练气嘛，就是这个意思。那你动腹肌，练什么气？对不起，它是间接影响到胸腔。那胸腔就是心跟肺，练那个气。来，直接看219页。好，我们看倒数第二段。其实瑜伽讲的跟我自己的体会是一样的，也就是过度呼吸会带来一些症状和不良的影响。要从呼吸得到好处，其实不是吸更多，反而是要拉长， 甚至要闭气，短时间憋着不呼吸，会带给我们身体一种重新开机的作用，让我们可以在情绪跟许多部位得到一个释放跟整顿。啊，这个只是在重复我们之前上课的一个结论，那听到没有？可以哈，好，没有讲的就自己看哦。来，重点中的重点来了，请翻第220页，横膈膜。冒号，第二心脏。什么叫横膈膜？哈，各位有没有去吃过台湾小吃？老板给我来一个鸡胸吧，很好吃哦，很嫩哦。鸡胸吧，薄薄的一层，很嫩。一般要不然就是小菜，要不然就是煮汤，蛮好吃的。哎，加点姜丝汤，对，这个东西就是猪的横膈膜，薄薄的一片肌肉，听清楚哦，它是肌肉哦。横膈膜，我们今天要来介绍它。我们直接从最后一行开始看，呼吸慢下来，一个人也就多半是横膈膜呼吸，或者也会说是腹式呼吸。还记得早年我们在诊所带工作坊的时候，我带两种呼吸的练习嘛，正压呼吸跟脉轮观想呼吸嘛。那很多同学都会问我说，胸式呼吸跟腹式呼吸怎么区别，怎么操作？好，那其实我那个时候没有给一个明确的说明跟答案，我只要各位正常的呼吸。好，我那个时候的示范是什么？来，我拿一朵花放在你面前，你去闻这朵花香不香？那你就会好，我说这就对了。啊，一朵花嘛，哎，你不要去想太多，闻一朵花，大概这样子就有所谓的腹式呼吸的效果了。这样听懂没有？好，那博士在这个地方又点名一个更精准的、更精准的，叫做什么？把呼吸慢下来。那跟刚刚我要你闻一朵花是不是有点像？听清楚哦，你只要能够把呼吸慢下来，你不知不觉就把胸式呼吸改成腹式呼吸，这样听懂没有？所以不妨各位试试看。好，来，你把自己的这个吸气，我们用五秒钟。好，我来数，我这边有钟表。好，来，慢慢来哦，你不要，这样不要哈，就慢慢吸，去体会一下什么叫横膈膜呼吸。所谓的腹式呼吸。好，来，预备开始。好，可不可以？你太快了。好，来，再试试看，一样，预备开始，放慢哦。可不可以？吸气。好，这个时候你把手放在你的肚子上面，去体会一下。放在你肚子上面，再试试看你的肚子的起伏。一样，预备开始。有没有觉得肚子在起伏？这个就是腹式呼吸，它就是横膈膜呼吸。所以听懂了，很简单，尽量把呼吸，尤其是吸气，吸气放慢，它自己就会变成所谓的腹式呼吸。这样了解没有？ OK， 好，来，我们看接下来我们要仔细的把这个内容很精准的带给各位，建立一个非常棒的完整的呼吸生理学。横膈膜是带动呼吸的主要肌肉，画重点，主要肌肉， 好，之前在真元一跟静坐介绍过横膈膜呼吸，也就是充分利用肺部下方的横膈膜来带动呼吸，让呼吸肌肉的动可以延伸到腹部。这样的横膈膜腹式呼吸比胸式呼吸更深入，能让空气进入充满血液而真正进行气体交换的肺下部，还可以活化副交感神经的放松作用。短短的两段有一大堆好东西要跟各位分享。到目前为止，起码我们在观念上面，我们现在有一个名词上面的区隔，我们有腹式呼吸，我们有胸式呼吸，胸式呼吸，懂吗？我示范一下哈，胸式呼吸跟腹式呼吸，它只是一个简要的说法。来，什么叫胸式呼吸？你看哈，我用胸式呼吸的时候，我肚子会凹下去哦，我不动横膈膜哦，看我一样在吸气哦，看到没有？看到没有？我们再吸气，再看一遍。好，看到没有？在你们这边看，来，来，我动哪里？胸，看到没有？是我的胸在动。再示范一次哦，看好哦，胸式呼吸哦，我横膈膜完全不动哦。被吸啊！不要笑，真的，我待会再跟各位做分享，什么叫被吸啊？那什么叫腹式呼吸？看好了，我不动胸，我只动腹哦。我用嘴巴是故意不让那个吸气吐气的声音让你们听得很清楚，侧面你们再看一下，腹式呼吸。腹式、胸式，有没有倒过来？为什么我说要吸不吸啊？我们在临床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察指标，当一个呼吸有问题的病人，我们在侧面观察，很冷静的、很客观的观察，他已经没有腹式呼吸的机能，纯粹剩胸式呼吸的时候，马上准备插管，十分钟、二十分钟之内插管。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我们在临床上望闻问切有没有的一个观察指标。单单因为这个，我就救了一条人命。我跟各位分享那个故事，那个时候我在台北荣总急诊室。我负责那个白班，那天我负责白班，八点交班，我会到四点下班，那是大夜班交给我们。每一床那个时候大概有二十几床，在急诊室，那有的是留观，有的是准备住院。其中有一床病人坐着，带着那个氧气坐着。好，那个前一班的交给我们，说这个已经进来几个小时了，好。还在等一些检验报告，好，那就是呼吸会喘，好，那目前没有什么特别的诊断可以提供给我们，好，后续还要再观察。然后我就看他是什么，他的呼吸是这样， 那因为我之前有受过这样的一个提醒，有受过这样的一个观察的一个提醒，我马上交代，我还在交班哦，我马上交代那个护士小姐准备气管插管的东西，包括那个 tube， 还有那个 blade， 那个灯有没有？一些手套啊什么，我马上让他去准备。我们交班才交完，他就倒下去了，当场倒下去。那因为我已经准备好了，我马上插管，然后打电话急诊室打加护病房送上去，立刻接呼吸器。下午4点我下班去看他，整个人醒过来了，插着那个鼻胃管，跟我打招呼，谢谢。坐着哦，插着鼻管哦，接呼吸器哦，然后跟我打招呼，然后敬个礼。然后后来诊断是心衰竭，心脏衰竭，好，肺积水，缺氧，然后动用到腹式呼吸，他的横膈膜已经麻痹，已经作动不了了，懂吗？他的横膈膜已经麻痹了，所以他不得不完全用他的胸式呼吸在做操作，所以他的呼吸会很诡异。他吸气的时候肚子是凹下去的。我们一般吸气，有你看那个睡觉的，尤其是睡着的，你看他睡着了以后，你看那个最简单，他的吸气的时候，他肚子一定会起来，一定会起来。那我们在临床上看到那个呼吸，一吸气肚子是凹下去的，就像我刚刚示范那样，那就是准备被吸啊。那个台话叫什么？大心溃窜，听过没有？一个人如果大心溃窜的，差不多要拜拜啊。那是早年没有这么发达的插管技术的时候，当一个人呼吸是，懂吗？要弥留了，人都是这样子呼吸的、啊，这样听懂没有？为什么？因为他的横膈膜呼吸已经无法做动，停止麻痹，只有靠勉强胸部的这个肌肉。好，来，胸部的呼吸肌肉哈是什么哈？刚刚腹式呼吸是不是隔间肉？胸式呼吸是什么？排骨肉不是很大块，那个那种一大块肉排，那不是哦，是切一小块一小块那个排骨哦，有没有一个骨头啊，旁边有连肉，上面啊厉害蹭的那种哦，那个就是呼吸机。哎，就是肋间肌，哎啊，你看到那个一块骨头连一大片肉，那个叫排骨肉崩，对不对？那个不是，那个是里肌，那是肉属，那个是脊椎旁边的大肉，这样听懂吗？那不是真的排骨肉。好，他只是举那个名称，他带一块骨头给你。好，真正的排骨肉是有没有？那个鬼斧掉在那个地方，你要把它拿下来切切切切切。好，肉不是很多，但是回去煮汤很好吃的。好，那好，这样以上介绍哈，隔间肉就是腹式呼吸，好，那个正宗的排骨肉就是胸式呼吸。好了，还有一点时间，我们赶快把这两段解释清楚哈。好来。之前在真元一跟静坐介绍过横膈膜呼吸，横膈膜呼吸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是，它可以充分使用肺部下方横膈膜往下带，让呼吸的肌肉可以延伸到腹部。来，各位一看那个横膈膜，我们这个左右两边的图，好，这么说好了，来，我这样的话比较简单，让各位去懂，因为接下来我可能也会用这个简单的图来做后面的这个比较复杂的重要的观念上面的一个分享，好，这是心脏，好不好？红色的是心脏，可不可以？好，左右两边是肺，好，蓝色我用蓝色画横膈膜，这样好不好？好。横膈膜，我们刚讲它是一个肌肉，对不对？那它在运作的时候，肌肉要收缩，所以这个肌肉一收缩，它会变成什么？它会变平。 本来肌肉松的时候是不是比较长？来，肌肉放松的时候是不是比较长？那一收缩它是不是变短？对吧？好，横膈膜本来长什么样子？横膈膜本来长的是像什么？像穹顶，像这个一个拱顶，懂吗？横膈膜的本来放松的时候是这样，是一个拱形的穹。那它一收缩呢，会变成它缩短嘛，本来这么长嘛，那它一收缩呢，它会变成这么短。哎，贵，这个比较长还是这个比较长？上面的比较长嘛，所以上面的是横膈膜放松的时候，懂吗？下面是横膈膜收缩的时候，这样听懂没有？所以所谓的腹式呼吸就是横膈膜收缩，那横膈膜一收缩，是不是就会往下压？所以我的肚子就会往外凸嘛。这样听懂没有？这是吸气嘛，腹式呼吸嘛。好，所以你去想想看哦，当这样的横膈膜收缩变成这样的时候，这边是不是空间出来了？这边是不是空间出来了？心脏下方是不是空间也出来？懂吗？这个时候它就会带动这个肺呢，它会就变成这样子，懂吗？我们就这单单论肺，它的空间是不是都出来了？这个就是你吸进去的量了。你会吸进去多少的量？好，横膈膜一收缩，它带出来的空间，让空气流进来嘛。那吐气呢？是不是横膈膜放松？从这里，从这样子又变回这样子嘛？从这样子又变回去嘛？吸气，吐气，吸气，吐气。所以它吐气的时候是往上推。那空气就会被它推出去一部分嘛，这是吸跟吐的机制啊，这样听懂没有？这样听懂了哈。好，那看再看下一段。这样的横膈膜的腹式呼吸比胸式呼吸更深入，为什么？因为空气可以进入充满血液真正进行气体交换的肺下部。上次是不是解释过？因为重力的关系，血流会在下比上来的多。当你透过腹式呼吸，你的这个横膈膜是这种穹状的、弧状的，一压下来的时候，你肺下面的这个空间是不是一下子拉开？血管是不是跟着扩张？那又因着重力的关系，所以大量的血液分布会朝肺的下方来流动。上方的肺不是没有血，而是因为重力的关系，它的比例分布比较少。而因为下肺部的血流量多，那因着你是腹式呼吸，所以它的肺泡得以扩张，微血管得以扩张，所以空气进来了以后，它在这个地方可以进行更有效率的气体交换。所以这边才会讲，真正进行气体交换的是在哪里？肺下部。这样看到没有？那肺的上部跟中部有没有进行气体交换的功能？有，但是对不起，就比例上来说，跟肺下部那是差很远的。所以今天假设你不是用横膈膜呼吸，对不对？你是顶住的，就像刚刚一样，你的腹部，你的横膈膜是还是这样顶住的，你只是靠这个排骨、白牙骨这个地方，就像我刚刚这样子，看到没有？好，吸气哦，吐气，肺有没有扩张？没什么扩张。那肺下部有没有因此得到更多的血流量的灌注？没有。所以你的胸式呼吸，第一个它进去的量少，第二个它的肺部没有被你掀开，它的那个肺泡的这个扩张度也好，微血管的扩张度也好都不够，所以这样的呼吸是很艰困的。 是很没有效率的，所以很容易在短时间之内失效。所以为什么当我们看到患者呈现这种胸式呼吸的时候，大概半个小时之内必定插管，因为动不顾啦，效率慢嘛。这样听懂没有？真正的对呼吸可以带来有效的换气的一个功能的是横膈膜，所以腹式呼吸非常非常的重要。但是因为你现在还没有真正掌握到那个美感，我今天要教你腹式呼吸，恐怕你还有一点点在掌握上面的精准度上的疑虑，但是不用担心，因为我们之前已经提到过一句非常非常重要的话，可以让你自己慢慢去好好体会横膈膜呼吸是怎么的作动。那句话叫什么？放慢吸气，把你的吸气尽量放慢，练习能多慢就多慢。在这个放慢吸气的过程当中，你就不知不觉的在调整你对呼吸肌肉的使用。它一定，听清楚，保证你只要能够放慢你的吸气，比如说你之前一两秒就结束了，你现在可以把它延长到五秒六秒，这个延长它自动就会带来所谓的横膈膜呼吸的一个运作。这样听懂没有？来，今天我们只是很简单的带到一点点横膈膜呼吸的好处哦，后面横膈膜呼吸的好处还一大堆哦。那下个礼拜哦，你们会听得非常非常的开心哦。这样听懂没有？所以单单今天这个横膈膜呼吸，我以后会用这个图，用这个简单的图，来做后续的一些理论论述的一个说明。好，那横膈膜长什么样子？有空 Google 上网自己去找一些图。那最简单的图，你看，来，我们今天在结束之前看左右两边。好，左右两边的这个横膈膜，它画的跟我画的不大一样了。但是你去看它左右两边，左边的是吸气，是不是肺比较大？右边的是吐气，有没有？你看它的箭头，有没有？我们只看下面的箭头，最左边的那个图箭头是不是 朝左下？那表示横膈膜收缩。OK， 那第二个图是不是箭头朝右上？那是横膈膜放松，这样听懂吗？吸气，听清楚，吸气的时候是横膈膜用力。收缩，吐气的时候是横膈膜放松。好，我刚刚做的这个动作，记得来，横膈膜收缩会拉平，叫做吸气；横膈膜放松会又变回弧状，叫做吐气。吸气，吐气，吸气，吐气。那因为它是往下，所以腹部会凸出来。吸气的时候腹部会凸出来，你就可以证明，这是成功的腹式呼吸。这样听懂没有？吐气，吸气，吐气，吸气，这是横膈膜的作动。好，我这是很简单的图，你只要把这个观念建立起来就好。听懂没有？可以哈。好，今天就上到这里，谢谢各位。